好的，亲爱的家人们，早晨早上好，非常的感恩，让我们从这个开始来学习方言多样性。在之前，我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把我们聚在这里，彼此学习方言的多样性，让我们在学习当中，圣灵你开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你的话语。也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并且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活在你的心意当中，来见证你的名，荣耀你的名。我们也把以下的时间全然的交在主你的手中，也祝福你的每个儿女。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今天是方言的第一期，是20联合，它呢有前言一，就是属灵事工美妙的方言；前言二是教导、培训、指引、操练。那么有个第一大点呢，就讲到了神所设立灵的语言；第二大点呢，就讲到了父的应许二灵联合；第三呢，就讲在行在灵里方言祷告。好，我们来看前言。那么在这个就是作者说呢，他在举办的研讨会上呢，他是特别是这次是关于圣灵的恩赐。
主持那个分享者，请再开麦啊！我全体静音了，抱歉。好，请真灵分享者重新开麦。
好的，好，那么我们开始来分享哈。那么前言就属灵事工美妙的方言，那作者呢就想举办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呢，它主要是关于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洗礼，是说方言。他说：“我确实相信神的灵是指示我们直接进入了这个领域。”他就讲到了，特别是讲到了约翰·雷克。他说有一件事，就是约翰·雷克呢曾经声明过，是说方言。或者是用方言祷告成就了他的事工，是当作者呢，就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对那个作者呢触动是非常大的。他说，作者说我读过所有关于就约翰雷克取得成就和他所做的事情，他都是神迹，甚至连布道也是，并且他说，他也读过约翰雷克布道的人们，从那些。他就是听到了一件事，就那些人说什么，他们读过其他的书以及不同的东西，但是他说他们读到约翰·雷克的布道时，就在约翰·雷克这里面呢，就有一些不同的东西。第一个就是说，他们从科学的，就是约翰·雷克他从科学的角度讲了很多的事情，而且也提出了很多的细节，他解释得很好。重要的因素，他说有一次他说真理具有确定性，它具有一种确定的感觉。有些东西都说，当你听到它时，就是你会知道，就是这个。他说，这就是约翰·雷克的资料发出的声音。他说，我呢与几乎所有与就是约翰·雷克一起同工的和受过他训练的不同的人交谈过，说他们总是什么呀？回想到一件事，就在约翰·雷克的聚会上，他是会如何停止讲道，用方言说话，并翻出来。然后再回到讲道，他说我开始注意到了，在他写出来的讲道中，他们是如何运用说方言，以及紧接着翻方言，然后这一切都融合在一起。讲到了他在十几年前，他说我遇见了一位老绅士，他的名字就是西缅·斯图尔特。他说他的年纪很大了，几乎是不能走路的，耳朵也几乎聋了。视力呢也变得暗淡了，就是在他这个年龄是不应该这样子的。最后结束以后呢，他说就是那个与他见面，他说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当我遇到年老的圣徒的时候，我都要他们为我祷告。所以当他进去的时候呢，就这个老绅士坐在椅子上，他说我们就为他祷告，但是神就恢复了他的听力，并且开始恢复他的视力，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就说他这个好转的情况是一直持续的，然后呢，这个老绅士他就说开始为我祷告，为我说预言。他说他把他的手就是有点抖，按在我的头上，开始说英语，然后他会说方言，再翻方言，他就是这样流入再流出。这，是说方言就是翻解释方言和说预言混合在一起的最美妙的体验之一。他本应该是。以这样的方式运行，他说这其实不是一场表演，这只是什么呀？神的灵通过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说话而已。他就说像他们说的关于雷克博士的资料一样，他说真理就是这样，它是直击人心的。他又讲到了，就是雷克呢，他喜欢呢边走边祷告， 他就是用方言祷告，然后他回到家里坐下来，把他那些方言呢再翻译出来，就写下他的笔记，几乎就是他所讲的每一篇道都是在说方言并翻方言之后才讲出来的。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坚信他们拥有真理，就是真理之环的原因之一，就是有影响力。而且他这些笔记现在所产生的影响，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在100年前就被宣讲了，而且至今仍然像之前一样是真实的响亮。说明什么？就说他们讲的这些没有被推翻过，也说明真理它是不会改变的。那么第二个是教导、培训、指引、操练。他说：“我希望，就是我也想希望教导这个，因为在之前他也阅读了圣灵的洗礼哈。他说我希望可以教导这个，但主要的事情是什么？首先我必须要教导，直接就是培训，然后进入纪律。他说你训练自己去做你被训练去做的事情，然后自由就在那里发生了。他说像是自发的，但他不是自发的，他是由神的灵建造和组织起来的。”他说：“我们呢会在方言多样性的每一个方面进行实际的操练。”他说：“方言课呢，就是这个内容，就是讲这个内容更加专注于什么圣灵。”他说：“我们带来的大多数会议，他原来带来的大多数会议，就是灵魂体的那3门课哈，它是神的灵想要带出来的。这次我们专注于什么呀？就是专注于圣灵，所以会有所不同。但是我们确保是什么？圣经说。”我们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这是提摩太前书4章7节。这意味着什么？你可以有目的的选择做一些事情来建立你自己，就是引导你自己，你应该走的路啊和方向。他说，我们将在灵里操练，这意味着什么呢？我要给你们一些指引。就当我们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说，我希望你明白啊，这不会是混乱的。因为他说什么？他说我将会给你们具体的指引。他说我们必须了解的主要事情之一就是，预言的灵是服从先知的，所以圣灵他是作为绅士，就说不会，就说圣灵他不会就是试图接管和强占会议。他说因为我已经和他在一起了，因为他说我知道他想要去他的方向。他说我们将一步一步的进行，当我们完成以后，他说我坚信你会进入，除非你已经在圣灵和方言上有很多经验了。因为在我们平台上，大家就已经都学过了哈。他当我们结束的时候，你将进入到一个你可能从未涉足过的新领域。他说这是我们期望的。他说，当我们在进行一些练习的时候，他说我想你遵循我的指示，这意味着你需要留意。他就讲到了他在怎么样带领他们的时候要警醒祷告，就说，你说方言，用方言祷告。当你这样做时，就是你需要看到我。他说我会给你手势的。他其实就做一个操练哈，因为我会指引你们用不同的方式说方言，有时要大声，但是我这样教你们这个方言，就说这个方言，那不是要做给不信的人看的，这么做是为了让你被建造。接着他就讲到了什么，不同类型的方言都有其特定的用途，就是多样性，这个词意味着差异。他说神让我站在人类的立场上来负责这次聚会，那么所以我将采取这种方式。他说。如果我说要这样做，那将是正确的做法。即使我搞错了，如果你因对神的信心对此顺服，那神也会让你，就是让他对你有帮助啊。他就说到了神是不是非常的棒？接着他就讲到了他怎么样做手势哈。他说，如果把手往上抬，那么你说方言的时候，你的音量就要提高，变得大声、更响亮、更强烈。当我把双手往下按的时候，就表示要安静，因为我要说一些话。你可以听见，当我把手就是握拳举起的时候，就是要停下来，有的人说停不下来，他说不，那不是真的，你可以启动它，你也可以停止它，他还讲到了什么？就说如果我们在灵里歌唱，就是把它变成一种旋律，让它从你里面流出来，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就说你们可以能从自己的旋律开始，但是只需几秒钟，它们就会融合成一个旋律。因为都是出自于同一个圣灵，因为大家一起共振的时候，频率就会保持一致。因为他说圣灵是喜欢和谐啊，就是圣灵喜欢合一的。好，我们进入第一大点，神所设立灵的语言。他讲到灵语是从结巴到流畅。那么以赛亚书28章11节，他要 借结巴的嘴唇和另一种语言对这百姓说话。他说：“我们看到了，这确实在五旬节那天已经实现了，就是应验了。其实应验了是不代表就终止了，实现之后他要继续进行。所以他这里讲到了结巴的嘴唇。他说，如果你在受圣灵，洗礼的时候说过一次方言，然后你就再也没有说过，只是偶尔会说，那么你可能仍然是在用结巴的嘴唇在说方言，就是结结巴巴的。但是这不是学来的语言哈。”他说：“当你在圣灵里，当你开始用方言说话，你会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同一个音节，或者是同样的声音。也许你会得到一个不同的音节，几乎停留在那个状态。原因是因为那好像是在你灵性语言的婴儿状态。”他说：“但是我希望呢，你的方言是能够流利，因为在灵里是自由的流畅的。”他说：“我们。”已经，他说我们已经以前教过了那个属天医治和属灵征战的东西，但是没有什么就是比我们就现在这个研讨会上，就是让我们所做就更贴近啊，更贴近什么呀？就是更贴近神的心了。所以说啊，就是你自己和永生神的灵之间呢是绝对的联合，这叫做什么？这要叫这个顺利运作起来，就是没有比这个更就是用方言祷告更贴近神的心了。然后他讲到了圣灵是充满说出预言，那么在《使徒行传》2章4节就讲到了，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16节到18节，他说，但这正是先知约珥说的。说我们回到约珥书，他说的将要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方言。那么约珥书2章28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那么，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说，这就是我们获得这些教导的基础。他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什么，讲到了八大功用：第一是使徒、先知、教师；其次是什么？行异能的；再次就是恩赐。一并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那么说方言其实就是神所设立的。那么特别有讲到了方言多种多语种和多用途。那么多样性这个词表示差异或不同的方言，其实有两类不同的方言，有不同语种的方言。不同语种的方言其实讲到了就是人类的语言和天使的语言哈，然后还有不同用途的方言。他说我们看到了五旬节那天。看到不同的人民、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民族说话，是那个民族的方言说话，那就是这也是以赛亚书28章11节的应验，也看到了方言有不同的用途，这就是大多数人就是困惑的地方。他说许多哈，就现在许多的宗旨派的教导，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方言消失了，医治也消失了，就说停止了等等。他们说这些，五旬节派今天所做的，他们讲五旬节派今天所做的，还有灵恩派今天所做的，就是会说方言的人呢、啊，今天人所做的，他说并不符合，他们就说并不符合《使徒行传》，就是2章，他们说的是人的语言人类的语言，而今天就说他们不再这样做了，这就是他们说今天所有的事情不正确的基础，说现在的人做的是不对的因为他们讲的不是人类的语言。但是在哥林多前书13章1节也说了，保罗还说什么？若他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所以我们从这一节经文就表明，他是有天使的语言的。这里接着讲到了，就是说他们收到了一条关于尼加拉瓜之旅的一个女士的信，她是怎么说的？她说我们的这次旅行是非常的棒的。我们向人传扬神的话语，并且给他们食物和礼物，也为他们祷告。他说：“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就是在我们离开回家的最后一天，他说，伟大的神通过我做了一件奇妙的事。他说，我们在一个小教堂里服侍。他说，我去，就是那天呢，我去，在外面，我去为那天在外面等着，就是那些很多40、50人等待医生的人祷告。”当时那个场景呢是非常嘈杂的，他说我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去为他们祷告， 哦，他说我决定用圣灵的祷告语言。那么圣灵祷告语言大家都知道是方言的，我就用方言为他们祷告。祷告完后，他说我去倒一倒，到那个公交车上去拿些水。刚好车上也坐的两位双语女士，就两种语言的一个外国，两个外国人哈。他其中一位就有头痛，然后他也同意让我为他祷告。然后我就说啊，我会像我在外面的人做的那样，我为你祷告，就是用方言祷告。他说等我祷告完以后。然后他们说：“哎，我们不知道你会说西班牙语。”哎，完了我就说：“哎呀，我不会呀、啊，我是一直在用方言祷告啊。”啊，他们说：“你说的那个方言是美丽，就是非常流利的西班牙语。”当时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说：“那我说了什么？”他们就说：“你是说的，你的方言你是说的，耶稣已经治愈了你，凡为攻击你而造成的器械必不亨通，你是一个被祝福的人。”啊，他说：“你可以想象我对此有多么的激动。”你想一个被医治的人听到了暗手人知道的事情，啊，他说啊，其实我想到外面的人可能也是听到了我用西班牙语的祷告，因为他们看我的方式和我一直在祷告的其他组是不同的，而且当我停下说话时，他们大多数人都说阿门，神真好啊，就是他们也听出了他是说的西班牙语，所以说方言是人类语言的一个见证。他说还有许多其他的见证，我会跟你们分享。他说。从近代历史追溯到早期五旬节，一直回到《使徒行传》，他说我们将研究所有的这些事情，所以你可以知道我们做的是什么，是符合圣经的。他说，如果你越了解他、明白他，你就会变得什么越流利。他讲到了就是多种用途，这里讲到了方言首先是建造自己的。那么说方言的首要原因就是目的，对于今天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是个人的建造，这就是我们被赋予方言的首要原因。它是为了个人的建造。那么，在犹大书1章20节就说，要在至圣的信心上建造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圣灵里祷告，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用方言祷告。那么，当你用方言祷告，你将会从说方言中得到副产品之一，就是你可以附加的结果，那就是什么呀？方言会带来异梦、异象和意识的增强。他说：“我现在一直开始的时候就是强调，稍后我会从经文中给你们实际的教导。他说你可以随时用方言祷告。他说你决定想什么时候开始就开始，想什么时候结束就结束。那么这呢就是第一方面，第一方面讲的这个哈。下面我们就第二方面讲到父的应许是20联合。他特别讲到了灵洗，它的关键是体现在方言。”那么这里讲了一些见证，首先讲到了约翰·雷克灵洗方言的见证，他就讲到了雷克博士的故事，就是当那个雷克第一次在圣灵里受洗的时候，他是正在什么呀？因为他当时是从事保险业务，所以他正在处理客户的保险时呢，他会发现哦，自己在说方言，然后呢又翻出来。啊，并且呢，告诉就人们他们就是人生中的一些秘密，所以他们在听到自己的罪过被揭露之后，他们会瓦解，并且他们马上认罪，然后他们就会与神和好，因为他说出人生中的这些秘密，他实际上就是用知识的言语了。所以雷克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怎么样，就是无法再做这个生意了。这是约翰雷克的见证 那么还有一个见证呢，是艾格尼什灵洗方言的见证。他就说，他提到了宝林巴汉的照片啊，就那个他那当时，有个照片在那里，也好，他也提到了查理巴汉。那么，宝林巴汉是查理巴汉的儿媳。那么，查理巴汉呢，他是1900年代是五旬节运动的创始人，因为他有一个圣经学校。那么，大约在就是阿苏萨复兴运动。就是6年前，当时那里有一位女士，她是第一个开始用方言说话的人，她的名字叫艾格尼斯·奥斯蒙德。她当时是38岁，她曾经也是一名宣教士，因为在禾场上工作嘛。后来她回到了巴汉，就是巴汉的这个圣经学校。当她开始说方言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她就开始说方言了。这时候就政府就是因为她的说方言就传播出去了嘛。然后就是一些政府人员就来调查他的方言，而且就是个 这个女士她说的方言呢，它是几种不同的汉语方言，而且来调查的政府人员呢，刚好又是语言学家，所以他们听了她的方言以后，哦，他们说是的，她说的这个我们听得懂，我们是理解的，而且她说方言的时候，她又会切换到另一种语言，因为她那汉语有不同的语言嘛，但是她自己不知道自己讲了什么，不知道讲了任何内容，但是政府。那个人员他们却被说服了，所以在3天里，这位女士她的祷告，除了祷告之外，她什么都无法说，因为她一直在不停的在说方言，这就是一个见证。那么也讲到了同样的一件事情，也发生在一名叫戴克的圣经学者身上，就是在他受了圣灵洗礼的3天里，他是无法停止用方言祷告的，因为他被圣灵充满，他一直说，一直说。那么这里又讲到了，在雷克的博士的资料里讲到了一个雷克身边有一个女秘书叫艾玛·路易斯·威克，就是有一次她写了一封关于她的信，说这个女秘书有一个真正的秘诀，就是说可以让人们说方言而无需受圣灵的洗。现在呢，这与当今教会中的许多教导是完全相反的，因为我们知道方言是不能模仿。不能模仿说方言，真正的方言它是圣灵的洗礼带出来的。所以他讲到每一个世纪我们都会爆发说方言，但是在1901年才就是人们才真正的将它与圣灵的洗礼联系在一起。接着就讲到了查尔斯的灵洗方言，就是查尔斯·芬尼也有完全相同的经历，他已经得救了。就是有一次他在树林里。他度过了一段与神同在的时光。他说有一种他无法理解的语言开始从他的嘴里冒出来了，正是通过这些叹息声音，他的这个方言就是叹息的。所以那些事情准备好要出来了，他是做他是做律师啊，他是做律师，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在后来呢，他又成为了一名传道人，开始在让人们翻转和得救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所以这里就讲到了灵洗体系呢，不单单是方言。他说，当我们谈论圣灵的洗礼时，他说这是其中的一个关键。他说，我想要确保什么？我们明白我们在谈论的是什么。他说，当就是圣灵的洗礼，它不仅仅只是说方言，因为我们说圣灵是恩赐，不只是方言。但是他说方言它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么就讲到了方言是非常关键。那么对于教会来说，叫恢复遵从圣灵。他说，在过去的75年中，教会正在就是逐渐的失去对圣灵的尊崇。他们呢，想在聚会中，就是想要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就彰显出各样的，彰显出来。但是那些表现并没有伴随着对圣灵的尊崇。他说，我们看到一件事是什么事呢？就人们会非常轻率地谈论到，哦，你已经接受了灵洗了，哦，你知道你会说方言吗？哦，所以说他们很随便的。他哦，我还没有接受灵洗，好吧？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就好像快速的越过这些事情。他说，当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在谈论的是什么呀？是一种被圣灵的充满，这个充满是满溢出来的，是沉浸在其中，是被神的灵浸透在神的灵里。他说，我想确保我们不是在谈论教义。他说，我们谈论的是什么？是神与人之间的。结合就是完全的合一，就将人们带到全新的层面的经历和存在，就是从此是不再一样了。他说，并不是说我们必须安静之类的，我是在说我们需要遵从圣灵，因为就说是他的所事，而不是什么呀，不要将他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他说，实际上在我们的事工当中，之前他是有人就是在早期呢就给我们发了预言。就是说，我们将会被称为什么居住之路的恢复者，以及裂口的修复者。他说，很早以前呢，有一件事是我没有，就是我没有意识到，但是我们开始强调用方言祷告，说方言，以及这如何与医治病人一起使用。他说，现在你不必在医治病人的时候说方言，对吗？但是那本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两者。原本就是应该联合在一起的，他们是注定要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应该拥有神的丰满啊，丰盛啊。他说，回头就看以前的教导和历史，他说看到了 早期的五旬节派以及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是如何敬畏圣灵的。他说我们开始什么，把教会看成一个整体。实际上，他说我看到了一份由乔治·巴纳大约是在2022年完成的一项调查。根据他的调查和就是研究和调查，他说如果教会中的一切都没有改变，那么到2025年。那就是我们说的圣灵充满了灵恩派，或者说方言的这些基督徒，他说他将不复存在，如果不恢复啊遵从圣灵的话，因为他说，即使在那些认为自己是灵恩派或者是灵恩充，就是圣灵充满的教会里，他说其实仅仅大约20%的人会说方言，那么20%的人中，就是还包括只说过一次方言的人。他们所理解的受圣灵洗礼的时候，他说其余的80%的人从来都没有说过方言。所以从本质上说，如果这样下去，他说在2025年他几乎都要绝迹了。他说我们现在怎么样？我们传讲方言，我们强调方言。他说然后神带出来了，就是神也越发显明出来。他说我们强调我们是通过信心，信靠神和他的话语来医治病人。我们没有强调恩赐，我们没有强调恩高。我坚信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去信心可以带我们去的地方，然后一旦你几乎耗尽了信心，那么你就可以得到你所需要的一切帮助。他说，并且很有用，因为它使我们单纯的信靠，单纯的靠着信心保持住。所以他讲到了父的应许已经实现了。他说，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知道耶稣来拯救迷失的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拯救迷失的人的这部分是他让他的灵重新回到人身上的副产品之一。他的工作，他的任务是什么？来，就是耶稣来到地上，他的工作是让事情回到正轨，然后离开，以便他能把他的灵赐回给我们，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耶稣里面的神的灵，他是受限于耶稣所在的地方的。所以这其实绝不是神的心意的。但是耶稣说什么？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因为如果我不去，我就无法将圣灵差回。这是约翰福音16章7节，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拯救世界上迷失的人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他告诉他们，就说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直到你们收到天父的应许。显然他知道他们会知道在什么时候收到的。其实我们看到这发生，这就发生在五旬节那天。所以他告诉他们待着。不要外出，不要离开去传道，不要离开去医治病人，不要到世界各处去，直到你们接受从上头来的圣灵，上头来的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所以领受圣灵唯一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实际上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八章第一章8节就讲到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现在让我们接受圣灵的唯一目的就是什么？要在全世界做见证。接受圣灵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在全世界做见证。那个见证应该是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来的。就那就是什么呀？必须有联合，就是什么？人和神和人的联合。这不仅仅是给你的恩赐，它从来都不是让你拥有。并让你自己留着的，这是为了让你有能力赢得世界。所以这讲到了圣灵唯一的目的。那么与主联合，二灵合一。他这里有个见证啊，就有个做了一个例子，就是可口可乐的比例啊，就是类比呢，就是在这一点上扎根。它重要的不是我们覆盖了多少领域，而是你对它的理解程度。他说，我们希望什么？你掌握这一点，你能在一些东西上有清晰的认识。你比知道了一堆东西却都是一知半解的要好，更好的融入你，那你就会从中成长。所以他拿了一瓶可乐，他就说啊，这个可乐它是有成分表的。它从上往下是递减的。他说，在这个可乐里面最多的成分是碳酸水。那么第二个就是什么？果糖、玉米糖浆，其实就讲了焦糖色。接的就是磷酸，咖啡因。他说，如果看这个，就是这个液体，就是这瓶可乐啊，这个液体。他说你不会想到它是水的，因为尽管它的水是第一大部分， 这里面的水的成分比任何其他成分都要多，但是你看起来不像水，对不对？为什么？主要是因为成分较少的焦糖色覆盖了其他成分，相对于水，你看到更多的是什么？焦糖色。正因为如此，你认为是可乐而不是水，所以它那瓶可乐，它就是什么呀？是你的身体，它是你能感受到的。你的身体部分，说你是一个灵，你拥有一个魂，你住在一个身体里。他说这个就瓶子就是身体，这是外面的。他说这个外面这个部分在永恒和属灵的事情上是最不重要的。他说你确实是需要一个什么身体啊？我们确实需要一个身体待在这个世界上，但是身体它停止了工作时候，你就离开了。但真正重要的是。这里面装的东西，说你能触摸到的是你的身体，在你里面的是你的灵，是你的灵，你的灵就是你。当神的灵进入你里面，它应该就是如此渗透和浸透你，以至于不再是你活着，而是什么？神，而是基督活在你里面。他应该用他的灵淹没了你的灵，说不需要他很多哈，他只要一小部分一点点，他就会淹没。你们所有人，所以说，他说饮料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混合在一起。如果他说，如果我拿两个杯子我不能把一部分水部分水倒在一个杯子里，然后把剩下的就是留下。所以他就讲到了哥林多前书6章17节，但与主联合的他是。刚才在讲，就是说不能剩下，因为什么呀？因为当你倒出来的里面的一切，它全部都倒出来了。所以这里就讲到了哥林多前书6章17节，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的。正因为如此，所以说你们如此的渗透在一起，就是与圣灵的联合，就是与主成为一灵。那么这也就是说与神的联合，这就是约翰雷克试图表达的意思。就因为在他说，在我读过的所有和他的材料当中，就关于神的灵与人的联合，他所用的语言是最精确的。就是你与神的灵连接，他淹没了你，但这并不能使你成为神。但是你现在与他联合，这意味着在你的灵里，他与你的灵融合在一起。这不是你的灵，是你与他合而为一，不再是可分割的。所以就像那个饮料一样，它能被分开吗？是的，你可以做到，但是它有个流程，你可以从这个流程中把水取出来，其他的东西留下。他说，但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有这个流程是可以分开的，他说，但是我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呀？就是他把他的灵赐给了我们，他要与我们合一，就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处于与神的灵分离的状态，即使在我们的思想上也是如此。他说，当约翰雷克提到圣灵的洗礼的时候，他也提到了成圣。他说，他同意约翰卫斯理关于成圣的定义，这意味着什么？拥有基督的思想，所有基督的思想，就是圣灵与你如此的结合，就是相连的帮助。那么他这里也讲到了一个见证，就圣灵引导引导给祷告部，就圣灵的引导。他说，圣灵是在那里不断的引导你，帮助你。他大多数时候呢，就是即使你不知道自己在被引导，就是虽然圣灵引导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的。如果他说你听说过，听过那个属天医治的培训，就是关于我们接到了来自佛罗里达州的电话，就那位女士说她父亲在疗养院。就他的左胳膊呢已经萎缩了，大家都知道这个见证那女士当时就坚决的要得到一块祷告布，因为当时找不到祷告布呢。那我的妻子怎么样？就只是碰巧剪掉了我衬衫上的左袖，然后就寄过去了。他说这里主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呀？就是我的妻子她没有感觉到被引导拿去左袖，但是她只是这么做了，但是她是被神的灵引导的吗？是的，显然是如此。所以他妻子虽然没有感觉到，但是也是让你被引导的。所以他说，这不是你是否知道你被引导，或者你是否感觉到被引导。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错过了神，错过了神，就是因为试图我们不要错过神，因为我们就太专注于把事情做对了，他以至于我们就是会从 需要我们帮助的人身边走过，因为我们如此的专注啊，我不想搞砸了，哦，我不要做这个，所以不要太专注其他事情，这样你就会错过神。那么事实上是什么？他说，你只需要什么？放松一下。他说，我可以告诉你，我基本上是一个很放松的人。他说我会搞砸吗？会的。他说你可以问我的妻子、孩子，我会搞砸。但是我担心这个呢，不会的。什么意思？我是在说放纵生活嘛？啊，就是如果你你的罪，如果你的罪，别担心。不，他说我根本没有那样说。我是说我忙于什么呀？我忙于做神的事情，因为我意识到我可能搞砸了。他说我不会说我很抱歉，我在哪里搞砸了啊？我到处去找在哪里搞砸了，我不会列出一个清单。因为我没有记账，为什么？他说，因为爱是不计算错误的。他说，相反，我会什么呀？我会与神同行。他如果我搞砸了，我知道了，然后我会承认啊，我很抱歉。他说我看到了。他说有时候呢，就是你说呢，你很抱歉。他说我没打算那样做，但是随后你知道你做了，其实你知道自己是有意这样做，你只是什么呀，在做之前没有真正的考虑清楚，但是你知道神就在那里。他说我不是很律法主义哈。他说我去试图检查每一个罪。他说，就是因为是在我的生命中，不作为比做错事更有罪。他说，在我的生命当中，不作为比做错事更有罪。他说，你知道吗？比起我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有更多的事情我应该去完成，而我没有去做。他说我的观点是什么呀？我要走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很放松，我专注于那个使命，我总是很忙，我的思想在持续运转。他说最难的一件事就是晚上难入睡。他说我就坐起来记笔记还容易点，写讲道去学习，所以我专注于他。但同时我对此很放松，因为我不怕搞砸，因为我希望神是与我同行的。如果我开始搞砸，我希望他说神说好吧，不要那么做，就我会去做，直到他告诉我不要做。不是等着他告诉我去做。他说：“虽然我不是超级属灵，我很实际，我相信把事情做好，我相信要制定计划，我制定我的计划，神指引我的脚步，你知道，你知道的。但我制定计划，所以我会一开始就制定计划。”他说：“我什么？我知道，我希望就神他是与我同行的。但是我也知道，即使我犯了错误，即使我搞砸了，他也能够解决，因为他是神啊，他神比我大。”我无法犯一个大到神无法修复的错误。他说：“我宁愿在努力做好事时犯错，也不愿因为害怕犯错而什么都不做。”他说：“这才是，就说你因为害怕犯错，你什么都不做，这才是你能犯的最大的错误。”他说：“我们这里的基本座右铭是什么呀？得到宽恕比得到许可更容易。”他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运作方式。但我会继续前进，啊，这个是第二大点哈，啊，下面看第三大点，就是行在灵里，方言祷告。他说，方言祷告是增强灵人。他说，我们谈论的是神的灵亲自住在你的里面，他住在你的里面，他会和你说话。他说，你能够说方言的主要目的就是什么？为了建造自己，这意味着什么？建立以致增强。他说，特别是在新约当中，大约有21种不同的说方言的记载。那么，方言讲说神的作为。他说，每次说到他们说了方言的时候，总是包括他们在讲说神的大作为，或者是荣耀神。他说，即使在五旬节那天，就是我们听见他们是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所以，当你说方言的时候，你就是在赞美神的伟大。其实，这个讲到赞美神也是他的一个用途了啊。那么，灵歌灵语使灵强壮。他说，你必须明白，这是神的灵进到你的灵里面，与你的灵联合，就在那里融合在一起。就像我们刚刚用的那例子，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可乐的例子，融合在一起，以至于你无法分辨区别彼此，那就是神的计划。保罗说，如果你用方言说话，那就说你不是对人说，而是对神说。这是哥林多前书14章2节。他说这是令人惊奇的事情。当你对神说话的时候，这是神的灵通过你在祷告，是你的灵在祷告。保罗说我要用灵祷告，对吗？ 而且他还说我要用悟性祷告。所以我们知道他所说的，当他说用悟性祷告，他指的是用他的正常语言，正常语言祷告就是说用自己的语言祷告。当他在灵里祷告时，他指的是用方言说话，方言说话就是祷告。因为他做出了这样的区分，然后他说什么？我要用悟性歌唱，也要用灵歌唱。这是哥林多前书14章15节。所以，但是他说，注意，他说我会用我的灵祷告，所以他会这样做，并不是说他只是张开嘴说好吧，神呐，做点什么？你知道是由你来开始。再说一次，这应该是对你如何与神合作的最基本的认识。如果你不把手放在病人身上，那么神就无法通过帮助你来医治他们，他就神他是帮助者，就你不是帮助者，你是行动者，他是帮助者。每当你把手放在病人身上，你猜怎么着？当你按手时，他可以帮助并做他的部分。说方言也是如此，当你用方言说话的时候，就说他会加入进来，形成什么？你说出来的方言，说他也将。也许将就它塑造成一种语言，而你可能是地球上唯一会说这种语言的人。他可能是直达到他的一种语言，所以他说每一个，他这里讲了，就每一个优秀的指挥官啊，都有一个良好的通信系统，与他们在地面上的部队进行通信。该系统是加密的，周围的敌人是无法明白的，这就是目的。他说我不是在说魔鬼能够理解或不能够理解。他说我在圣经中没有看到哪里有明确说啊，就是魔鬼会听不懂，但是他是很属肉体的，所以我认为哈，属肉体的思想，就是我们属肉体的思想是无法明白属神的灵的事情。其实他说你也不能，他当你用方言说话，时候呢，这就是神的灵。现在你在说话，就神的灵帮助你，他加入了你，他对神，就是他对神说话，而他对神说话。就他是赞美神的作为，并造就你。现在，这是不是很神奇？所以，当你敬拜的时候、赞美的时候、尊崇、荣耀神的时候，当你把这些献给神时，其实你实际上是变得更强壮了。他说为什么？因为你的灵现在被重塑了，是由于构成他的灵的相同的材料制成的。当他说话的时候，这就会增强你。由于我们都属于什么？我们属于身体的就是我们是属于身体的不同部分。当有一个人说话，其实我们都会变得更强壮。他说："我再次，就是我们要看看所有这些事情。我试着不要在这里超前。"他就说，关于就是神通过你祷告的本质，当你和他说，就是你会变得更强壮。他说，在我们就是拥有光纤之前呢，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讨论这个。但是通过光纤，你可以同时获得双向的信息。就当你向神祷告时，力量就会同时降临在你身上。就是我们在向神祷告啊，传给神就赞美神啊，但是同时从神那边又把力量又降下来，降在我们的身上，这是双向的，这是双向的。他说罗马书8章26节也讲到了，照样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那么讲到软弱这个词，它不一定表示是疾病、病痛，它表示任何的弱点、任何的缺乏、任何的不对的东西。那么圣灵如何帮助我们软弱呢？因为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所以说在祷告方面是帮助我们软弱，圣灵也帮助我们的弱点，就是说我们的不足之处。其实我们本不知道当怎样祷告，换一句话说，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应该如何祷告。但是圣灵说，他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所以这里面特别要注意，圣灵为我们代求是帮助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所以说他这里讲到了罗马书8章27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他说，可能大多数基督徒都问过的问题：神呐，你不在乎吗？你在哪里？你怎么不帮我？你说你给了我一个帮助者，他为什么不帮我？对吗？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人遇到问题和情况的时候。所以说，你缺少所需要帮助的原因是什么？他说，是因为你用方言祷告。他说，当你用方言祷告，帮助者是通过你祷告来为你提供帮助。如果你不用方言祷告，其实就会限制他通过你按照神的旨意祷告为你代求的能力。 所以为什么神不帮助我？神说，如果你愿意张开你的口，我就可以帮助你。如果你愿意用方言祷告，我就可以帮助你。为什么呀？因为那时圣灵可以为你代求，他会以正确的方式祷告。这就是啊，这样呢，我就能按照我的旨意来回应。所以说，当圣经说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时，你应该如何祷告？其实就是用方言祷告。所以，当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用方言祷告。说，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就是你不要再谈论，你不知道该怎么做。开始用方言祷告，让圣灵通过你祷告神完美的旨意。当我们完成这些课程时，他说我也会教你们如何就是解释翻出你们祷告以及神的灵通过你祷告的内容，这样你就会知道神对你的完美旨意是什么。行在灵里要不断的更新。他说在圣灵里行走，有了圣灵，他会把你带到一个新的阶段。啊，他说如果照我教导你的事情去做，就是他绝对会控制你的生活，控制你生活就是影响到你生命啊，这个意思。说他会填满你，填满你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就当人们与你说话啊，就他们会不管你喜欢与否，就会打断你与神的交流，因为你会保留在交流当中，你可以到这个程度啊。他说就像什么呀？电话中与某个人交谈，如果有人走过来开始跟你说话，你会怎么说呀？啊，你说别挂断，等一下啊。当你跟别人说完以后，你不回来又跟他接上一起聊，这个也是。所以，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啊，这就是在圣灵里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啊？打断你与神的交流的时候，你仍然会保留在交流当中，就可以达到这种地步。所以说，这就是圣灵发生在就是方言祷告时候，在圣灵里发生的事情，并不意味着什么呀？并不意味着就在人们可以听到的地方，你用方言大声的祷告，就是你可以去什么呀？低声的祷告。你也可以什么安静的祷告，可以有多种的方式，可以有多种的方式。他如果，但是如果你明白了这个，他说我告诉你，就像我说的那样，他会填满你的生命，他会改变你的生活。他说这真是太神奇了。他说根据罗马书12章第2节和第三节啊，他有时候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就是可喜悦的旨意，还有三节。他说，这就是什么呀？通过心意更新，你的生命发生了改变。但是他说，更新的一部分，更新的一部分，这是我们尚未进入的关键的一部分。他说，更新的一部分就是祷告出神的旨意，通过神的灵用方言说出神的建议。就是当你在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对于你的悟性是没有果效的。就是你的理解是徒劳的，但是如果你将它翻译出来的话，它就不一定是徒劳的。所以，当你将它翻解释出来时，现在你的思想其实就是悟性，和你的灵一样硕果累累，并且当你的思想富有成果时，你开始将你的思想更新到神的话语，借着神的灵来遵行神的旨意，那你就会开始看到什么呀？就是你外面看上去就跟。就是跟我们里面是一样的，阿门。好，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第一课，谢谢大家。好，交给主持人。
好，感谢主。那今天第一课就是说说方言和方言祷告成就了约翰·雷克的事工，就是说神是神所设立的语言，然后方言多样性操练是认识圣灵、实践并成长的过程。那方言的多样性呢，也是多语种和多用途的。然后灵洗的关键体现在方言上，然后灵洗体现的不单单是在方言，然后教会也需要恢复尊崇和圣灵。最后说了，圣灵通过与我们一起祷告，帮助我们达到救恩的目的。好，感谢主。那接下来我需要那个录音听一下。